好，我们一同来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再来看一篇给金师讲到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就很快的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在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三里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在解经师的讲道有个很特别的地方，跟专题师不一样的。专题师我们说讲章的结构，或者你讲道的结构，跟你的思路结构是配合的，是一致的。所以你的讲章结构是按照你自己想，在这个专题里面啊，你可以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思路来定你的讲章结构。但是解经师讲道一个最大的优点跟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讲章结构 sermon structure 跟经文的结构，你所用的经文的结构是一致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跟你所用的这段经文的结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排它的次序，定它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就是你的讲章结构。所以很明显，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或许先给他个题目，最明显的题目是什么？浪子回头，或是浪子。那按照经文的结构，你发现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些什么？分题是什么？很明显讲了什么？浪子的堕落，对不对？啊，他要分家业，对父亲的不孝啊，不爱，要远离家庭啊，不愿意看到他的老爸，不要他老爸来管他，然后在外面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子财，到最后怎么样，用尽一切了，穷苦起来。你看到他的堕落越堕越深，到一个地步去放猪，连猪的食物他都得不到。在这个解经师的讲道里面，你第一步是讲浪子的堕落，从十一节到十三节。 要第二个分题，你看到什么？从14节到20节，这个经文的结构，看到浪子的什么？在痛苦当中开始什么？开始悔改了，开始醒悟了。所以你看到第二个分题是浪子的醒悟，或者浪子的悔改，开始悔改了。你可以定他的分题是悔改，包括在苦难中带来他的醒悟。你先说明他的苦难，然后再应用到我们今天人的一些的苦难，神如何借着苦难啊来摇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醒悟。然后他决定要起来，他决定要回去。好，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醒悟跟回转。所以他就起来，有感又有动，他有行动，要回到父那边。这是浪子的悔改，从苦难而开始醒悟到起来回转。然后第三，你从经文看到从21节到23节看到什么？这个浪子的吗？他的蒙恩啊，父亲不但没有骂他，没有责备他，啊，他认罪，啊，但父亲没有责备他，父亲反而拥抱他，与他亲嘴，给他袍子，给他戒指，给他鞋子，给他肥牛犊，跟他一同吃喝快乐，这是浪子的蒙恩。当然，每一段的经文，当我们讲解的时候，都要应用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救恩的关系。但你发现整个讲章的结构是什么结构？是经文的结构啊。然后你就按照这个经文的 movement， 经文本身的结构给它定分题。你的大题目是浪子啊，或是浪子回头。然后你分享第一步，浪子的堕落，他的坏怎么坏法，再应用到人与神之间，要他怎么悔改，要他如何蒙恩啊，就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啊，一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一个解经式的讲章，他的结构。好，有没有问题？所以看了三篇的解经式讲章，开始抓到一些重点了吗？最重要就是要抓到你的讲章结构，你的 sermon structure must equal to the textual structure， 等于你的经文结构。所以你这个结构呢，讲章结构不是从你的思想来的，不是随意的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来自 structure by the text。 好，有没有问题？
负担要放哪里？就是把这个结构讲清楚。那怎么样表达你的负担，或你对这就是你要挑这个经节，一定有你的原因。然后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个结构里面，怎么样把你的负担分享出来，在总结的时候分享。
哦，不是，在每一个你的分题里面，在讲解它的堕落的时候，你就要做 application。每一个的分题里面，每一个的真理的原则，你解开之后，都要做 application， 都要把你的负担。Challenge application 放在每一个的分体的讲解里面，啊，比如说讲到这个浪子的堕落，他各样的问题，各样的败坏，然后就应用到今天人的光景，人跟神的关系等等，啊，所以每一个的真理一定要做 application， 啊，
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我们需要在每一个 里面做 why
号。这个不是，这个是解经式讲道，不是那个专题式的 free point sermon 啊。现在学另外一种，所以我们期末的要求写三篇的讲章，三篇讲章的方式都不一样的。第一篇是 topical sermon， 你可以用 what why 号，这一个专题，爱神，什么是爱神，为什么要爱神，如何爱神，这是最典型的 topical sermon。 好，那第二个我们要求的是经文思想到一节经文，然后写它的讲章结构，用一节圣经。所以其实经文思想到跟解经思想到是类似的，只不过说他用的经文只是一节，只是一节。所以记得我上次不是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说明吗？啊，那么解经思想到是一段的经文，它的经文整段的结构就是你的讲章结构啊。所以我们期末要三篇的讲章，不同的结构方式。
因为你刚刚在讲分段，这整段经文需要分段，
分题
就要讲到分题，要讲到 application， 那就有点包括画跟号，是吧？
不一样，不一样。
What is this and how to apply to us？
你无论你是用 free point sermon 也好 ，word by word 也好，每一个的真理的亮光是在这里的。你要应用到你的生活、信仰、人与人之间、教会侍奉啊，所以每一个真理呢都要做 application。所以无论你是用 one way 号也好，用 free point sermon 也好，用任何的讲章结构也好，每一个的真理的亮光都要 down to the earth make application 啊，或者讲一些你的见证。所以你知道一些见证，那 illustration and application 是一定要的啊。所以一个人讲到他好不好，不是单单他的解释 structure， 这是 bones 啊，也在乎他的 illustration 跟他的 application 够不够强啊。好，我们需要停在这边啊，我们就请Victoria 先来分享。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院长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好不好先一起来对主献首诗歌，向他做个敬拜好吗？这首诗歌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好，我们一起来来唱一下耶稣我爱你。 OK， 耶稣我爱你，不负赞美敬拜你，主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爱你，我们向你俯伏敬拜，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爱戴与敬拜的主。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献给你。主，愿你也使用孩子这样的器皿。主啊，愿真理的灵来亲自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你。仰望交托，荣耀颂赞都归三一真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各位想想看，我们刚刚所做的是什么呢？在唱诗，我们在祷告，我们也在敬拜。事实上唱诗祷告都是敬拜。当我们这面对着神，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将我们的爱献给他，这就是敬拜。我今天就以敬拜为主题跟各位重新思考，因为我相信大家听过太多这些摸着神心意的敬拜。首先我们先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敬拜。那根据圣经的字义，那个敬拜呢， 就叫屈身俯伏。那不单是在动作上屈服，而且也是心态上的屈服啊，这是屈服，屈身俯伏。那么是屈服在一个在上之下，我们甘心服侍他，我们甘心的荣耀他，使他心得满足，这就叫屈身俯伏，就叫敬拜。我们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啊，我们好不好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大概就是这一个地方是请大家一起来诵读，其他大概都是由我来念。好，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好，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这里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们的神，就是摸着他的心意。我们在马可福音第14章3到9节那里，我们知道玛利亚将玉瓶打破，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他因爱因感恩，他就把最珍贵的礼物献上，这是摸着神心意的敬拜。那么路加福音第10章39节，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他的眼目中只有耶稣，他的眼目没有离开耶稣，完全是以行动来表示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尊你为大，我以你为乐。耶稣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是摸着神心的敬拜。那么耶稣一生对天父他那样的敬拜，我们可以说是摸着神心意敬拜的最佳的典范。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在丰收神学院来学习，我们努力的学，为他而学，将来要为他所用，一生跟随他，一生服侍他，一生敬拜他，这也就是摸着神心意的敬拜。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那么为什么要敬拜呢？很简单，第一个，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是父要这样的人去拜他。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其实我们被造就是要敬拜他。另外我们在这个出埃及19章第6节那里有提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呼召我们成为祭司，一生敬拜他。在启示录第6章8到14节，我们知道在那里四活物、24位长老、众天使天君以及所有用基督的血买赎回来的各邦各国的人，天上地下所有受造之物都要对我们的神献上俯伏敬拜，颂赞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那个时候神得到最大当得的荣耀，那也是满足他心意的时候。所以我们启示录第6章8到14节这一幕是天上的敬拜，那我们在地上就要预备将来天上的敬拜。第二点，那么当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要俯伏敬拜，当神的爱触摸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要献上的爱的回应，这是很自然的。所以爱的回应是我们要敬拜的一个原因，我们不由自主的。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救恩，我们心被恩感，我们会忍不住要敬拜。就像这个腓立比书第2章6到8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到这样一个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这样尊贵的身份，却为我们道成肉身，甘愿卑微。当我们想到他被神定义的压伤，是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赎罪祭，那挽回祭，他那奇妙的交换，使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我们的罪竟成为他的罪，他的义却成了我们的义，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如今他还带着那钉痕的手，那肉身，直到永恒，就在那里做神跟人中间的中保，让我们借着他不但与神和好，借着他可以到父那里去，借着他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借着他可以得享永生。当我们思念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俯伏敬拜，说主啊，你爱我，你是我的主，我也爱你。我要像大卫所说的，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第三，在敬拜中人要得着改变的，所以我们自然的实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到神那无比丰盛的恩典。特别在大家一起聚会，在诗歌敬拜中，音乐敬拜中，当我们这样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敬拜，神的爱、怜悯、恩典就要丰富的临到，他的同在就要临到，人就不得不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改变。这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的，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有一个小孩，他是一个孤儿，非常的调皮捣蛋，因为他从小没有爱，他也不懂得，就是一个迫害小分子，那么实在没有人拿他有办法。结果那个牧师呢，一对牧师夫妇就收留他，用爱去管教他，去指导他，去爱他，温暖他，但是好像都不太见效。他呢整天在家是静不住的，跑来跑去，跳上跳下，整个那个沙发被他跳的就已经是体无完肤了，而且有时候他会任意的在那边大小便。那这个牧师夫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只有为他一直祷告。有一天那牧师就从外面回来，就很惊讶的发现这个孩子居然安静的坐在沙发那里，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个电视。原来他在看一个节目，那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节目。发现这个孩子还在掉泪，他目不转睛。那这个牧师也就去看看到底什么节目，原来是一对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也是孤儿组成的，他们正在唱一首诗歌，也许各位知道，那双看不见的手。那我想为了让大家比较有所感受呢，我也把这个歌词呢很快的把它念一下啊。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都在这里，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当这些孩子们一面唱一面思想自己，一面想到主的爱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心被恩感，忍不住边唱边掉泪，这样就献上一个极美的敬拜。当这个孩子调皮捣蛋，经过那里听到这美妙的歌声， 他被吸引，再来看这个画面，他就一步一步走到那边，自己就安静在那里，然后就陪着他们掉泪。其实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在动工，摸着了他的心。我们肯定的说，他在那个时候与主已经相遇，他的生命被大大的改变，不再一样。事实上我本身也是在敬拜赞美中被神自己摸着而得的，被他得着的。所以敬拜赞美带给我们的那个力量是无可限量的。我必须在这边稍微提一提说，事实上在敬拜赞美在整个教会以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敬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绝对不是一个点缀，也不是只是气氛而已，那是真的神借着这个在做工，他在我们身上动善功。所以曾经 Jubilee 这个主任牧师，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 Dick Benoit 他提到，他说一个教会的增长最大的因素要注意敬拜，要注意讲台，要有强而有力的敬拜，要有强而有力的讲台。我不知道各位的看法怎么样，我个人是非常的阿们，留给各位做参考。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入下面第三个。那么敬拜上有什么要点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想我们从很多圣经的经文以及故事，那我们稍微给它归纳呢。第一个，要以爱神为中心，没有爱就没有敬拜。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亲。第二，他是唯一的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那个耶稣提醒我们当拜你我看这边是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么诗篇十六篇第四节那边提到说，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多被建造，要真正认识我们的三一真神，要真正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他。第三，我们存感恩的心，我们总要记得十字架上的代赎洪恩，那不是古老古旧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那是每天又新又活的一个爱的提醒。我们每次思想的时候都重新的被主的爱被他浇灌，被他激励，我们重新愿意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献上由衷的敬拜，我们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第四点，柔和谦卑的心与态度。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柔和谦卑就是他最大的特色，他是这样的俯就卑微我们这些人，所以若不是柔和谦卑是没有办法跟他相遇的。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非常了解，他是不喜欢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来敬拜他。最后，要完全的降服，全人的奉献。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敬拜，我们这样子对神回应的时候到极限，我们自然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完全降服，完全将自己献给我们的主，这是讨他喜悦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渴慕神的这个活在神的面前，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我个人是非常渴慕能够像那个劳伦斯弟兄一样真正的活在神面前，不管何时何地他都在我们这里与我们同在。 若是各位也是这样的渴慕的话，那么就可以是的，我们把敬拜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为爱神而做，为爱神而活，就以他为中心，所做的一切都尽全的献给他。我们念之在之，都是爱神，都是为他而做，为他而活，活出他的样式，活出他的生命。我们总是这样的依靠他，随时可以跟他交通，随时跟他仰望，随时向他呼求，他就是我们的知心好朋友。这样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无论我们是在服事上，无论是生活上，无论在学习上，各个层面让人看到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这里，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小基督，能够荣耀他，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动的会幕，活动的会幕，而且不住的感恩，不住的献上敬拜。天父在找那真正敬拜的人，今天也对你对我发出这样的呼召，不知道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就有一点点的时间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一下，主啊，你要找那真正敬拜你的人，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一生敬拜你，荣耀你的名，让你的心得到最大的满足。我原是受造的，我要敬拜你，我要将我的爱回应给你。我们好不好思想一下，来，我们继续的，我们或者就用这个诗歌来回应，你自己在心里来思想，对主做个回应。耶稣爱你，夫妇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主我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也使用孩子，谢谢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耶稣，我们愿意在这里回应你，主啊，我们愿意学习做一个真正敬拜你的人。我主我神，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与颂赞敬拜。愿主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也继续将以下时间交给主，荣耀颂赞爱戴感谢敬拜都归给主，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
非常感谢神啊！一个很清楚的专题式的讲道啊，提到原文的字义屈服，第二提到为什么要敬拜，第三提到敬拜的蒙恩，第四敬拜的方法或是要点，所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啊！感谢主。有没有什么分享？特别他的引言很好，他 introduction 用诗歌做他的引言啊，然后到最后一个很强烈的 challenge， 跟让我们做出一个敬拜的回应啊！所以我想这是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到最后一个 calling， 一个呼召，一个回应。
讲到有非常多的优点，声音很平稳，很镇静。 心，内心很真诚，然后他的眼光有很好的 eye contact， 可以跟会众融为一体。
对，
就是每一句话都会打到你的心里哈、那整个 flow 非常的 smooth， 这是非常好，也可以带着人引人入胜啊，一步步跟着他走，让人家可以投入哈。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ermon， 这样。
感谢主。还有两节经文的可以补充的，可以写下来。出埃及记第3:18讲到神救赎以色列人，要他们3天的路程，为要什么？祭祀耶和华。这个祭祀原文指 worship， 所以拯救是为了要敬拜。拯救是为了敬拜。那另外一个经文22:3，我很惊讶你没有用到啊，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赞美跟敬拜是一样的啊。当我们赞美他、敬拜他，神的宝座、神的同在就彰显在我们当中啊，非常好。好，我就把时间再交给 Dennis。
院长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信心。经文是在罗马书1:17，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亲近你，求主你也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先用这个故事讲一个故事。在法国有一个在高空走钢线的艺人，他在法国巴黎的摩天大厦上面，就在一条耿耿耐久的钢线走来走去。他不单是当手的脚也可以蒙神眼睛，还可以推着一个车子在下面行走。他的在法国很多人的注目，他的名声也来到美国。有一个商人就用一个中金邀请他过来，在纽约水牛城的尼加拉瀑布上面来到表演。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在表演的那一天，很多人来到那里。他就在加拿大那一边走到美国这一边，又蒙上了眼睛回到加拿大那一边。当他在要推那个渡轮车到钢线上面走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司仪卖一个关子，就问他，你相信我可以找到对面吗？那个司仪说，当然啦、真的吗？真的，你刚刚给我们的已经证明你可以了。那就对那个艺人就跟那个司仪说，你相信就坐上来，我推你过去。那个司仪就不回答，不出声。但是观众呢就推他上去了，上去了。那个卖艺的人，你们相信我，不如你们上来吧。所有人都静下来，但是有个小孩子，他就上去坐在车子上面，由他推过对面。在他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记者他们的对象也不是这个艺人了，就是那个小孩子。他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好的信心给他推理过去了？他说，当然啦，我天天看到他练习。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呢？我们第一次见他，他怎么每一天都看见他在练习呢？他说，他是我的父亲。可能这一个是很特殊的信心。我再来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今天进到课堂的时候，谁将他的那个椅子拉开，心细细可以坐下来， 坐下来的才坐上去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是神所愿，神与我们同在，这都是我们每天普通的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既细的实底，是未见既细的确据。奥古斯丁他也说，信心是相信我们不能看见的事情，但信心的果效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相信的事情。在大英巴佛传书里面说，这个 faith 是 inner attitude， is a conviction or is trust relating man to a supreme God or ultimate salvation。 他说是我们内在的态度，是一个信念，也是人对至高神的最终的救恩的信靠。在 NIV 那个译本里面， faith 这一个字用了257以上，但是在旧约他只用了15次，因为旧约的时候他们多数都是用那个相信和那个承认来叫信心的记号，但在新约他在用了差不多240次之多，所以在新约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也已经出死如生了。我们信可以蒙神的保守，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信靠你。我们信我们的能力。诗篇六十八章三十五节说，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百姓的。我们从信心所得的福分真是数计不尽。但是我们如何才有信心呢？我可以用下面三个方面来寻求。我们要在理性上认识神，你就知道多一点神的事情。其实知识不是信心，知识不能成就人。但是如果没有圣经上面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够有信心。信心也是知识也是信心之本。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的认识神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也说，我们不能听他的，怎能来求他？我们不能求他，怎样可以信他呢？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认识神，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我们也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认识神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然后才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清楚相信 耶稣的教导，他所行的神迹可所传的道。我们不是信哪个神，单是信哪个神迹的信心，也不是迷信，我们是真正有一个得救的信心。第二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感情上面与神相连。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荠菜，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诗篇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怎样才可以在灵性上面与神连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耐心等候神的心来的等候神。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好的内在生活，不但每天读经祷告默想，也要有一些好的时间与神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繁忙的社会中，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解决，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在灵里面与神相遇，求神的心意，神就会加添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也要敬拜赞美，因为敬拜赞美，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亲近他。我相信神不是单想听到我们口里说的好听的说话，他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对他的信靠。我心中的颂赞从我们口中流露出来的敬拜。我们在理性和感情方面都有好的关系之后，我们也要一个意志上面的选择。我确定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在门徒身上显现的时候，彼得讲道，说听到之后，人听到他们说话觉得假心，就问彼得可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呢？他们就是要有一个决心啊，选择的决心。罪是阻挡我们与神有好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有罪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求，所以我们要向神求的之先，要先认识自己的罪，好叫我们的求啊，能到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必免了我们一切的不义。罗马书八章五节说，因为随同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随同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要抛弃老我，舍己来的跟随主。当我们加到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就将以前阻碍我们与神关系的一切障碍除掉，在灵里面更新，用意志来跟随他，要有决心向标杆疾跑，为神的为的是荣耀神，得到将来在天国的奖赏。我们今天在这个课堂里面，我相信我们的信心比亚伯拉罕的信心还要大。我不是说所有的信心，我是说在亚伯拉罕当他在埃及跟那个基拉尔的时候，他要撒拉听他做他的妹妹，我说是这一个信心。 我们坐在这里的信心还要比他伟大。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跟他走，我们总不了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爬起来上神认罪，求他饶恕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增长的。在马太福音，耶稣回答律法师的试探，他说你要尽心尽肾尽意爱主你的神。耶稣也是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他，好好的与他联合起来，还是要好好的忠心的效法他，跟随他。我在16岁那一年中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回到学校读书，因为我的成绩很差，尤其是那个文科每一个都是不合格的。我的中文、英文，甚至那个宗教知识，我记得当时是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所有都 fail。但是我的理科比较好一点，感谢神，他给我一份工作，就是多用我的手，多用那个技术的，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工作比较不需要其他的学问，也我的成绩比较差，所以过去35年之内我都没有想到回到学校。但在去年林牧师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有他的鼓励，有家人的认同，我就向神求神啊，如果来到丰收装备是你的意思，你就要填补我不足的。我第一个学期我收的是只是一科，我听的是国语，我读的是中文，考试我用的是英文。第一个学期我 读了，我收了两科，我都可以用中文来到考试的时候来到回答。第三个学期就是这一个学期，我也能够站在这里用国语的讲。我相信这是感谢神，在我来说这是一个神迹，因为35年我都不能做的事情，就靠神什么都能做。那个卖艺的孩子能够相信他的父亲把他推到对岸，我们每天都与神同行，每天都求他。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孩子的信心来到坐上那个车子，由神来到推动我们。很多人来到尼加拉瀑布都是在那个加拿大那一边啊，美国那一边啊，来看那个瀑布。如果我们是那个孩子在钢琴上面看那个瀑布，多么美好呢。我们来一个祷告。啊，亲爱的神，感谢你呼召我们，就求你给我们一个信心来到信靠你。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能够亲近你，你就与我们亲近。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非常美好的分享啊，特别他的结构啊，什么是信心，他引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引用白英白克传书的定义啊， What is faith？那为什么啊要有信心啊？信心得神的喜悦，信心得永生，信心得神的保守。然后如何得着信心？所以他的 three point 很清楚啊 ，what、why、how 哈、啊。 如何得到信心啊？理性上对神的认识，感情上与神相连，所以 intimacy with God 才能够有信心啊，这是个很好的 point。然后第三，他提到你的意志跟决定，你的 determination and decision 就是你信心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好的亮光。然后到最后，他个人35年没有在上课读书啊，要神带领他来丰收啊，他个人的信心的见证。然后最美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结论跟他的引言能够关联起来，做一个一个副招，就是非常好的 point 啊，前后呼应。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分享？
那我有一个建议哈，啊、就跟那个弟兄们的讲章都非常有条理，很清楚。可是我觉得有就是讲的比较硬体，我刚刚发现弟兄们讲的就是信心、人生的态度啊，然后人生的虚空。那姊妹就讲感性的，哎、赞美啊、敬拜啊、造就别人啊，就有个很清楚的地方。弟兄比较硬体，姊妹比较软体的题目。可是我觉得弟兄有两件事，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有画龙点睛之妙，会让整个的讲章变得很生动、有魄力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声音，第二个就是动作。
对。
好，因为声音必须要有高低强弱。
对。
这样可以表达，因为我没有办法抓住讲员的感情和负担，一定要靠着外表的那个动表达。所以声音很重要。那你很感动的时候要大声，你觉得这个事情很糟糕的时候你要小声，脸上有表情。第二个手势非常重要，我不晓得王院长最后一堂会不会讲手势，因为手势是有一个 power area， 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腰部，这是一个 power area， 你的手在挥动的时候非常的有力量，会让人家抓住你的感情，抓住你的思想。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两天，因为弟兄们呆呆的在那边的话，很呆板、很机械，那有些人会睡着。可是里面的内容很好。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两件事要很大的改进，要对着镜子做。
对。
好。是增加30%的效果。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啊，我们现在先第一步把我们的讲章跟我们的 deliverance 啊。可以先 manage， 但将来的确我们的手势、我们的 gesture、 我们的声音的感情，甚至我听到一些牧师在讲台上面，他们讲到激动的时候流泪啊，然后在那边啊大声小声，就是各方面声音很重要啊，所以非常重要啊，我们将来一步一步的来 develop。 但现在感谢神，最少我们把这个奖章结构能够把它 deliver 出来，能够升得出来，感谢主了啊，哈利路亚。好，有没有其他补充？我们还有几分钟。特别最难得的就是 Dennis 他的语言啊，他现在国语进步很多，感谢主。好，天姐妹。
赵弟兄讲到很真诚。那萧软红姐妹，她不但有基督的内住，也有像院长上次教导我们的基督的内活。
Amen，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很好，感谢主。这最好的奖章就是生命的彰显啊，生命的流露。